有我们对于最近的市场的一些观察和洪泽的研究的一些进展。那因为上周欧阳带着一个这个我们的研究的这个团队和这个一些客户一起，我们去日本去调研整个电子和半导体产业的一些这个进展。那么今天也是请欧阳和我们一起，然后去聊聊这次调研的一些主要的感受、一些发现。正好呢，这个我们在上一周、2周以前的这个时点呢，也去探讨了这个市场机制分化以后的这个演绎的这种情形。那么我想上周可能在周四周五，然后我们不管是从 A 股还是美股，都看到了一轮非常剧烈的连续几个交易日的这个市场的调整。那我想可能这也是一个这个比较重要的话题。那我们今天也放在一起去和大家去讨论我们自己的观点。那么这个我们严肃的一次这个策略的电话会议是在上周三。这个专门去举办的这个电话会议，如果说希望完整的策略的内容，包括回放，那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研究报告平台，或者大家可以去咨询对口的机构销售的同事。那么我们也有完整的报告和会议的内容，然后可以更详细的去解释。那么如果大家还有后续的任何问题，那欢迎也随时联系我或者联系我们的团队，联系我们的销售同事。那么今天我还是很高兴找欧阳一起，欧阳今天刚从日本回来。然后要么欧阳就先和我们简单谈谈感受，然后我看这一次你也去调研了这个前前后后十几场会，这个现在本身这个产业的景气度怎么样？然后大致上可能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发现和体会？同行的朋友大家主要关心哪些问题？以及你觉得这个反映了什么样的市场的现状？要么和我们先简单聊一聊。
好，因为本来组织这样一次日本的这个调研呢，还是有本身我们对于AI 产业的一些产业背景的这个思考，因为今年我们看到上游的这种供应瓶颈呢，很多都是出现在设备和材料的一些这个紧缺上，而日本呢又是在整个 AI 产业链里面其实占据。最上游在很多的一些核心材料和设备都是具有全球的这个影响力的这么一个这个地位所以我们这一次其实把主要的一些这个调研的内容也是放在一些材料和设备公司比如说像材料公司里面三点金属包括这个载板的 Ibiden 那设备这边包括像东京电子IT1。还有一些这个存储包括像这个凯霞，我觉得整体调研下来呢，可能一方面呢是这个景气度，另外一方面呢是去看大家这些公司本身对于产能扩张的一个态度和这个价格的一个涨价的一个这么一个心态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两点呢，也是我可能整体这个调研下来最明显的一个。这个感受吧。第一个呢，就是从景气度上来讲，我觉得整个日本的这些公司跟我们的感受是比较类似。可能大家确实亲身能感受到整个终端的这些大客户本身对于行业的这种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同时呢，我觉得跟国内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可能很多都是聚焦在一些这种高端的这种材料或者设备，那。很多的这种大客户可能给到他们的一些这个需求的指引，整体的这种订单的这个持续性，就是往后去看的这个持续的时间是要更长一些的可能比如说像凯霞，你2017年、2016年、2017年，其实它的订单都已经被客户给锁定完了，那他可能会觉得比如说是往2018年以后还有比较好的这个需求，包括一些上游的这个材料公司也是一样的，他们给我们去展示这种。需求的时候，往往可能能把这个景气度延续到2018年甚至以后的这么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我觉得比较这个突出的一个感受。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从 怎么去解决产能瓶颈的这个问题上来看，他们的这种扩产的行为都是比较保守和谨慎的。对于产品的这种涨价来讲的话，他们也相对是比较克制的。但是呢，并不是说不涨价，而是比较克制的这种去涨价。首先从这种扩产的行为上来讲，它本身的这种动作是比较慢，扩产的这个意愿是比较被动一些的。比如说像我们去这个 Abiden 呢，就是 ABF 窄板的这家公司，那它基本上给到我们的一个这种扩产的这个规划来讲，就是每年大概扩一个15-20%的这种产能的一个增长幅度啊，并不会特别大，也并不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在哪一年出现的这种峰值。那同时呢，它的这种扩产还是需要像英伟达这些大客户去给他这个买设备啊，就是客户掏钱让他去扩产，所以可以能感受得到，就是公司在这个扩产这个就是我们讲动作上来讲，其实比较慢的。那扩产的这个行为上来讲都是大客户就特别积极主动让他们扩，而并不是公司特别这个激进的去这个主动扩张。比如说像这个三井金属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高端的这个铜箔很紧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种整个产能扩张也是比较有节制的。那同时呢，我们还很明显的能发现，当它把高端的这种产能逐步扩出来的时候，它会把一些低端的产能逐步退出比如说像这个 PCP5 的这种产能上去了以后，它可能更多的是把一些 P3 的这种产能转过去了，那 P3 的这个供给就会这个明显的这种减少了。所以从我刚才讲的这个案例上来讲，是能够看得到，就是他们本身对于产能的这种扩张是比较谨慎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涨价的这个行为，可能我们的这个理解上来讲，如果一个东西它缺，然后产能被这个订单给预定了，那这样会不会出现类似于存储的这种特别快的这种涨幅目前来看的话，从他们的这个本意上来讲是不愿意坐地起价的，但是你有不得不承认，他们一直在这个试图去这个找到一些这种涨价的理由那可能他们是维护一些这个客户关系更多的是通过一些更高端的这种产品去这个变相的这种涨价，而对于现有的这种产品的涨价呢，更多的是去找一些比如说原材料涨价的一些这个理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们确实在整个定价层面上来讲是比较克制一些的。它不可否认背后的这种供给紧缺带来了一些这种涨价的机遇但为维护这个客户关系，还是会去找一些技术或者是这种原材料成本涨价的一些这个理由去这个支撑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就是这种紧缺的这种状态从他们的这个扩产行为来讲的话没有特别的这种激进这个也是我们从产业的这个视角上来讲能看到他们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理性的一个想法。那我觉得可能本身对于我们看这个股票市场来讲，这种产业高景气的这种状态，供不应求的这种状态，整体的这种持续性可能会是比较好的
明白。我觉得这个我想可能因为这个我也和一同去的一些同事，我们也大概回来简单的交流了一下我感觉可能和大家所感受到的这种，比如说像中国企业的这种如火如荼也好，或者是这种大家的这个对于景气度的这种亢奋也好，似乎他们对于产业来说，不管是刚才欧阳说的扩产还是涨价，本身是处在一个并没有这个过度激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可能这个我们抱着一个这个看着市场巨幅上涨的这个过程里面可能带给我们的这个感受是不太一样的。第二个我想补充问一下欧阳，是不是本质上来说，我们从整个产业链的角度，或者从电子到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的角度其实现在可能更多的我们会发现，就是有大宗属性的这些产品，就是它产品的一致性相对比较强 同时这个客户相对分散，那企业可能涨价的这种意愿或者是这个流畅度就比较高一些。那相比之下呢，就是绑定几个大客户，然后只是因为紧缺，我就要提高我的利润率，在这种环节下面，可能它本身的定价周期，然后以及涨价的幅度，可能就会要相对保守一些。所以我们现在也去看到，实际上相比之下，可能更偏这个商品属性、大宗属性的一些产品，反而它的价格的弹性明显是高于一些可能相对这种大客户以及长期客户关系的这些环节。我不知道这个你从产业链的角度来说，包括我们自己去覆盖的这些产业，是不是我觉得得到类似的这个观察和感受？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算是一个算是有这么一个特征吧啊，当然比如说我们去看涨价涨得比较凶猛的这些品种它有这个它自己的一个特点。那您说的这种偏大宗属性的这种产品呢，它确实是它涨价涨得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推手因为。几个大宗品呢，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相对偏标准化一些比如说像存储，对吧？你可以 AI 用，那也可以消费电子去用，所以它实际上来讲，这种标准化的这种属性呢，会使得整个行业，尤其是中小客户会出现这种我们讲恐慌性的一些这种就是备货的一些这种行为，拉货的这种行为。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个渠道里面。会存在这种我们讲这个吵架的这种行为，但我觉得这些行为呢，可能都会一定程度上来讲去强化整个行业的这个需求的这个景气度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这种大宗品的话，往往可能在产能供给端出现一定的这种通用性啊，比如说你从消费电子的这种产能转到 AI 的这种产能，那这个又会加剧你的一个AI 造成的这种产能挤兑，所以大宗品属性的东西呢。它有这样两个特点，就会使得它整个涨价的幅度会更大一些尤其是面向一些中小型的客户的这些市场，它的整个涨价的流畅度是更高一些的。
明白，然后我觉得这个第二个问题可能是，这个我觉得更从产业链的视角，就是，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上周这个可能一条，我觉得基本上算是，可能一条新闻带崩了韩国之后又冲击了中国，然后晚上竟然又冲击了这个美股，那当然就是周末大家把很多信息揉在一起，包括对于美国的这个利率啊，加不加息啊，然后等等其他的一些原因，但是本身我们去看到，就是可能调整压力比较大的核心的来源来自于这个市场的本身内部的分化也好，超涨也好，这是我觉得一个视角。那么我们在上周三的这个电话会里面，其实做过一些我们自己思考。那第二呢，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这个 Rubin 的这个。对于 Socan 的这个内存的这种调整，然后我觉得核心确实也能看到，就是这种产能瓶颈，一方面它带来了行业的景气度的提升，然后带来了价格的上涨，但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反过来去看到，它可能还是会带来一些整个供给的一些瓶颈的这种限制，然后我觉得它是正反两方面都能充分的体现出来，我觉得现在的产业的这种特点。那我想，可能你能不能通过这次我们调研了这么十几家的这个公司，以及拜访了产业链的这个专家，能不能大致上基于这次调研，帮我们大概去梳理可能这个核心的一些环节，包括我们自己以往做的研究，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现在产业链的瓶颈的这个状态，以及我觉得对于未来的景气度的这个推演。
首先呢，我觉得从这个英伟达所谓的这个砍掉存储的这个配置的这样一个事件去看大家实际上可能会跟最近的一些这个下跌去找到一些这个对应的这种理由。其实我的看法倒这个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会发现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我们这一次调研的时候，像凯霞的这个反馈。那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订单，它比如说以 LTA 这种长协的这种方式，其实已经定出去了。比如说26年到27年，它现在的产能其实都已经被客户定了。 就你会发现那个客户不是英伟达，对，那个客户不是英伟达，那它是什么呢？它可能是一些就是 CSP 云厂。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其实可能更多的还是因为存储本身它的这个紧缺，它才导致英伟达在整个存储的这个采购这一块它是有一些这个供应受限的，所以它更多的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去卖它的这个产品。而 CSP 厂商呢，就是他自己在未来买到这个英伟达的卡以后，对吧，你自己去定了存储，然后你可以在这个芯片买来以后再去加存储的这个容量就 OK 了。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这些大厂对于存储的这个上游的这个供应链，大家在整个采购啊保障能力上可能短期出现了一些这个变动吧。它底层的一个核心逻辑还是来源于存储的这个紧缺所导致的。那谁能拿到更多的存储，那他可能就能够比如说这个在后续的这个采购里面可能占据更多的这个主导权我觉得我首先是这么去看的。那你如果说回到整个产业不同环节的这个供应瓶颈上来讲，我们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些这个区分度的。那以存储为代表的这种呢，它本质来讲就是一方面可能我们如果从下游需求去看，因为你整个大的这种 AI 算力系统那进入到当前的这个阶段，它其实核心解决的是一个推理性能的提升那实际上存储首先它肯定是在整个需求端来看它是成长景区可能是最好的这个之一。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它的这个供应瓶颈它本身的这个来源是扩产周期，就是存储它的扩产它是有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一个周期的。因为半导体的一个晶圆厂它投下去对吧，这个几百亿美金，那这种投资规模它所需要的这个时间可能是需要一年半甚至到两年。所以也就是说在去年到今年这一两年的时间里面，我们行业可能每年的增长对吧可能都有20-30%，但是你几乎没有产能出来。所以我们在讲就是这种刚性的这种扩产周期你是没有通过其他的办法来解决的，你就得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所以这种是最为紧缺的。那另外一种是什么样的呢？另外一种就是你可能扩产周期并没有两年时间那么长，但是呢你可能在扩产的时候会面临一些其他的这个供应瓶颈，比如说你的材料是比较缺的，你的设备是比较缺的那这个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ABF 载板，可能载板本身的产能没有那么缺，但是我生产载板的这个材料缺，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这个电子部，那电子部的这个产能它缺在哪里呢？它是买不到设备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类的这个供应的这个瓶颈，它虽然不是一个长周期扩产的一个约束，但是呢它生产这个产品它所需要的这个材料和设备，那我觉得其实也是可能会有可能会去演绎成就类似于这个存储这样子，它有很强的这么一个这个我们讲缺货的一个效应是存在的那我觉得可能相对比较弱一点的呢，可能就是一些结构性紧缺的一些品种啦，那就是你 AI 的这种需求很好， AI 的这种高端规格的这种需求很好，但实际上你会发现低端的中低端的面向于消费电子面向于普通的这种工业它的这种普通品的这种产能还是比较过剩的。那这种的话我觉得可能在整个的这个行业的这种景气度包括我觉得涨价的这个程度上来讲是比较弱的。那这一切的这种品种的话我们之前其实也可能通过一些调研能看得到，比如说像碳化硅呀对吧，像某些这个电子元器这一类这种品种。所以从整个的这种紧缺的底层逻辑上来讲，我们是比较看好这种强扩产周期这个属性的，以及就是设备和材料比较短缺的这些这个方向吧。
明白。存储和载板我觉得挺明白了。然后这里面就是我觉得要么再大概多这个介绍一点，比如说那像现在设备是什么状况呢，然后包括可能中间哪些材料环节你觉得哪些这个调研的反馈可能还比较有意思。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的话材料的这种核心紧缺很多是聚焦在PCB 及上游的这个材料。那 PCB 和就是载板它的上游的材料其实会涉及到几个，第一个呢是像 ABF, 第二个呢是像电子部然后第三一个呢这里面材料的这个紧缺呢它其实核心 聚焦在 PCB 的这个上游，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因为在这一轮从 GB 的这个系列往 Rubin 的这个系列去做切换的时候，其实 PCB 的这种变化是非常大的。可能之前大家也能看到，就是说在 Rubin 系列里面价值量增长最大的除了存储就是 PCB。 那为什么 PCB 的变化有这么大？其实就是因为底层的这种材料有非常多的这种升级啊，技术的这种升级，它是要去满足更高的这个就是 PCB 板上的一个信号的一个传输速度。所以 PCB 上游相关的这种材料，我觉得可能都会在今年下半年 Rubin 大规模量产放量以后有这个紧缺进一步加剧的这个趋势。那这里面我们可能在今年上半年，尤其在今年二季度吧，就是国内陆续的去演绎了这个电子部，包括铜箔，对吧？那我觉得我们这一次调研可能像 ABF 也是能反映出类似的一个趋势。那这几种材料可能在今年下半年甚至到明年上半年吧，我觉得应该都会有一个持续这个强化的一个过程。那设备这边的话，我们之前其实能看得到，就是很典型的因为设备的这种紧缺造成了一个扩产瓶颈的，就是电子部啊，就是日本的丰田的这种织布机的这种设备其实已经定到了现在已经往28年去排了啊，所以你会看到就是电子部的产能其实是出不来的。那其他的一些设备，那我们这一次去调研了一些这个半导体的就是一些主流的这种大的设备啊，比如说像东京电子啊，比如像 AdOne 这种封装设备，包括前道的一些这个刻蚀这个薄膜设备啊等等。那这一类的话，我们坦白讲，现在他们的这个反馈来讲的话，还没有到交不出货的一个状态啊，一般可能就是半年的一个交货周期。所以目前的话，你去如果往今年下半年去看的话，还不至于说设备交不出来。或者说反过来讲，就是说台积电扩产扩不出来，我觉得目前还没有到这个状态啊。
明白。然后我想可能第三个问题是就是我觉得从市场层面，因为其实这个从市场层面来说，大家也能看到这个季度的这种产业的变化，使得市场至少在下跌之前，那么实际上市场的关注度也好，或者集中度也好，达到了这种空前的这个状态，不管是存储也好，光也好 ，PCB 也好，那当然，这个六氟化钨也好，就是电子特器也好，就是它也形成了大家看起来至少从市场交易的角度来说比较一致的这种观点。我觉得从你这次的调研里面有哪些你关注到的这些线索和信号？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有哪些可能在主流的视野里面大家可能没有充分发掘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即便在主流的这个信息里面，可能有哪些相关的这个信息或者是相关的视角没有被充分挖掘的，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
我们这一次呢，其实从这个调研，包括我觉得可能从我自己的一些这个本身对于产业的一些这个感知上来讲吧，有一些就是说在主流方向上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结构性的这个差异，或者说跟市场认知上的一些这个分歧吧。首先从存储上来讲呢，其实最近可能就是说大家说这个英伟达的这个事情，包括之前说谷歌的那些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坦白讲，就是存储的这种需求和供给的这种瓶颈是这种逻辑是丝毫没有变化的。当然我们也可能会在某些这个时候能听到一些不同的这种声音啊，那可能是说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些这个瓶颈等等啊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也可能更多的还是整个大的行业层面的一个更宏观一个维度吧。我觉得本身跟存储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觉得存储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大家如果只是聚焦在存储的需求和供给瓶颈涨价这个事情上来讲，那我觉得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但是大家很多时候把存储的这个问题它会放到宏观上去看待，比如说他说北美缺钱，或者北美的资本开支不足以支撑存储那么高的增长。但是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那不仅仅是存储的问题，那可能是整个资本开支的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对于存储来讲跟大家想的不一样的点。那第二个呢，就是光这边的话，我觉得有非常大的一个大家对于CPU 的一个分歧。那可能我们在 日本调研，很多时候大家对于 CPU 的这个预期还是觉得会比较远的。但如果我们真正的可能去看到像北美的一些产业链上的公司，像这个 Light Coherent 的，包括国内的，对吧，做这个英伟达 CPU 的一些产业链公司，你会发现整个产业的这个进度是我觉得可能是非常快的一个状态，非常快的一个状态。尤其是我觉得可能到了28年可能是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加速的这种拐点啊，到了这个Feynman的这个架构上面。那可能其实现在很多人会觉得 CPU 还比较早，当然股票层面上来讲是另外一码事，你提前去演绎，但真正从产业维度上来讲的话，我觉得 CPU 的进度可能会是非常理想的啊，这个是光这一块。那 P2B 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刚才回答前面一个问题，其实也提到了，我觉得 P2B 最大最大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点是对于上游材料的这个升级，以及由此带来的这种缺货涨价的这个行情，我觉得市场可能认知上来讲还不是那么的充分。可那以前可能会把很多的这个资金啊，就是说把很多的这个精力你可以去研究存储，它确实是很好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吧，它已经涨了4-5倍的这种价格，它还是非常缺，这个不可否认。但是你会发现如果说再有下一个东西，那出现类似的这种持续涨价的这种状况，如果它有这个产业基础的话是什么，那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这个 PCB 上游的这个一些核心的我们刚才讨论的一些这个材料。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呢，就是在整个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它演绎的不是逻辑，而是整个产业实质性的就已经发生了这种缺货的这种行为，包括我们讲涨价的这种行为。但是这个整个产业需求的这种景气度呢，才是刚刚开始，是从今年下半年才这个不断的去加速的。所以我觉得这条线上来讲，后面整个的这个基本面的这种我们讲存在预期它的这个机会还是非常大的。
明白，明白。那么这个我觉得我还想问的就是说，比如说大家去交流下来，当然这几个主流赛道其实我们都能看到，就是价格也好，景气度也好比较高，有哪些你觉得可能算是在已有的这个产业赛道可能以外的大家没有被充分注意到的，比如说景气度也比较高，或者是说缺的东西和大家想象的有点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想法。
就是如果你要想，就是现在的这个市场其实会把我们就是这三个方向之外的一些东西，其实也都已经最近的一波行情里面其实也都反映的很强烈，对吧，就是我们可能会看到，对吧，硅片啊，碳化硅啊，包括就是电子元器件啊等等，其实也都反映的这个很大一波了啊，就从股票上来讲
是。
但就是我倒不是说想在这里面去找一些再有超预期的一些这个东西，我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做一些这个反馈吧。就是我觉得这里面肯定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可能跟市场不太一样的，就包括我们这次调研也好，包括可能跟我们这一次比较多的一些这个优秀的这个投资人去交流也好，那某些品类上来讲，比如说像电子元器件啊，对吧，比如说像碳化硅啊，它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这种高端和中低端的一个分化的。就是如果说聚焦在高端市场的话，我们确实需要去承认行业的这个需求包括和供给的这个瓶颈。所以呢，如果从这个视角上来讲，就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关注到海外的这种行业龙头。那第二个呢，就中低端的这个市场呢，我们会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特别希望说它是不是也有类似于像存储啊，类似于像光啊这种挤兑的这种效应和逻辑。但坦白讲的话，现在这个事情从逻辑上是有可能会成立的，但是现在事实是并没有完全发生的。所以这里面就我觉得可能会还是存在就是基本面能不能跟得上大家所演绎的这个逻辑啊，这个节奏，我觉得这里面肯定还是有差异的。
明白。我觉得这里面，因为你之前其实也写过好几次调研的一些反馈啊，这个我们也关注到，实际上这个当然市场在热度比较高的时候，大家一个历史上的线索从这个存储到光，然后包括最近这个也到碳化硅，也到功率器件，也到这些这个方向上。但是事实上我们去看到，其实
产业链各个环节的景气度，特别是包含了可能下游相对可能景气度弱一点的领域，其实这种分化是不一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反正大家这个也欢迎所有的感兴趣的这个朋友，其实关注欧阳和团队在之前做的调研以及后续的一些研究的观点吧。这个我想可能欧阳的问题我先问到这儿，然后因为这个中间欧阳刚回国，可能中间还有比较多的细节，我们也会在随后在我们的这个报告里面或者这个我们线下以及线上的交流里面。然后进一步让欧阳可能和团队做更多的和大家的这个沟通。那最后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关于市场可能短期的一些变化。这个我们其实最近一周也谈论的次数比较多，我觉得可能核心那张图是这张图，就是我觉得在这里面来说是比较清晰的，能够去反映我觉得我们怎么去理解市场的这个状态，就是这张图是行业之间的收益率的分化情况。那么，我们取了31个申万一级行业的这个收益率的标准差。那么，简单来说，每一天我们都回头去看过去3个月的时间，大家的分化程度、收益率的分化程度是多高的水平。那么，很多朋友在5月初的时候就觉得，哎，是不是已经这个很夸张了？然后，是不是行业之间的分化已经很剧烈了？那有的朋友在5月中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可能达到了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状况，就是当时很多朋友说这个事儿可能历史上应该达到了这个体感上非常夸张的水平。那我们想说的是，可能也就是截止到上周，这个读数才达到了比如说去年9月份的高点，那么是5年里面相对比较高的状态，甚至不如2021年的9月份。所以我想，可能从这个维度也希望和大家去沟通。虽然说可能大家体感上这个很剧烈，但是实际上这种演绎到极端的市场的分化，可能也就是在上上周末到上周初才出现的。所以我们从上上周末开始，我们就基于我觉得这件事情，开始去提示了，我觉得市场分化这个比较剧烈的一些这个波动的来源和风险。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很多朋友其实也有印象，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刻画 A 股的情绪周期这里面实际上有非常多有意思的这个研究的内容，那欢迎大家最近去这个关注我们最近策略的报告。那我们前一段时间其实专门写了这个 A 股自身的交易特征和背后的一些机理，那做了一篇相对比较严肃的这个行为金融学的这个研究。那我们能看到，其实相当长的一段时间，A 股是呈现着非常明显的在长期趋势以内的情绪周期的波动。所以，在2020年，我们开始就每一次情绪的拐点，我们都至少会用1到2周的时间，至少5篇左右的这个报告里面，持续的在中间某一个环节去说明，哎，我们觉得情绪已经从高点开始往下走了，或者我们觉得从情绪低点已经在往上走了。这个是在过去5、6年的时间，从2020年开始，我的每日复盘的报告应该是很清晰能打这个知道当时的这个观点的。那么从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阶段性是情绪高点，2、3个月情绪的下行，成交金额萎缩到1.5万亿，所以12月初的时候，成交金额1.55万亿，2、3个月的时间也到了情绪的低点。同时，我们当时觉得这一轮的反弹到春节前后，那同样呢，从这个春节开始的情绪下行，当时我们也说到了4月份作为一个情绪的低点，然后成交金额回落到1.8万亿，那最后4月初的时候1.85万亿作为情绪的低点。那么我们当时也提到了这个市场的情绪上行，首先至少看到6月份，那么最近的一周成交金额基本上萎缩在一个3万亿以下的水平，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特征。那么这个放在这个视角里面，确实我们觉得也许市场应该是逐渐的进入到了一个相对从这个短期的角度来说，整体的情绪比较高，开始往下走的过程，情绪比较亢奋的时候，自然就对于负面反馈，负面的这个声音可能更 敏感一些，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市场调整的这个现实。那从这个环节来说的话，道理上来说可能得要等到八月份成交金额重新回落到两万亿作为一个市场可能参考的一个情绪回落的这个特征。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去看到了市场的短期的现状，我们并不是去证伪了说，哎，这个 AI 可能我们就觉得它有任何泡沫或者是它的趋势出现了变化。那相反，我们觉得短期市场的波动它的基本面可能就没什么关系。然后同时我们去提示了我觉得另外几个方面的这个观察。第一个，这个是美国的数据中心比较集中的这些区域的电力的消耗的情况。那么这个同时这个我们也这个用了这张图，这个国内的这个的发电六大发电集团的日均耗煤的情况，那确实我们都能看到，就是26年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早于以往的电力负荷的快速的上升。我觉得这个事情和数据中心和我们的电力消耗和整体全球的工业的水平在往上走是有关系的。但进一步我们也想说明，就是今年的厄尔尼诺的现象，包括高能源价格、高 LNG 的价格、LNG 的供给的不足，一定会非常突出的改变今年夏季用电高峰的电力供应的瓶颈。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两个问题，第一个，分化是不是足够剧烈，第二个，情绪是不是达到比较高的水平，第三个，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新的关注点能承接，这是我们去看到我觉得市场波动的核心来源的一部分吧。所以我想可能从这几个角度来说，简单的去更新我们自己怎么去理解市场的短期波动。那在这个环节里面，确实我们也想去提示，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会持续的从 TMT 从超强的基本面的这种板块的角度来说再去更新我想可能市场自身的这种景气环节，然后以及相对应的这个产业的这种特点吧。所以我觉得可能从这些视角来说，我们怎么去理解，我觉得最近的调整、市场的分化的状态、体感和数据之间的差异，以及最终可能市场阶段性去演绎标准差回落的情绪逐渐回落的自然的这种这个特点吧。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像这个欧阳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事儿它可能很大程度上和基本面的这种波动可能也没有这个直接的关系，虽然中间有一些这个催化剂。那么我们也在简单的去这个回顾，我觉得刚才这个欧阳去日本调研的一些核心的反馈，我想可能首先就是产业的超高的景气度，我觉得不管是从存储还是从载板还是从一些材料里面，我们其实都能看到是比较紧缺的状态。那么第二呢，就是从日本调研的情况来说，企业对于扩产的动力那么包括也有对于大客户涨价的这个动力，其实是比想象要弱的。那这里面来说，可能它确实也决定了可能整体的景气环节或者这个供给的瓶颈的环节，可能它的延续时间是有相当长的这个时间。但另外一方面来说，如果去关注单纯涨价的因素，可能它对于上下游产业链不同的这个位置，它本身的这个弹性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第一点的反馈。第二点呢，就是从各个环节的这个角度来说，确实我们也去看到，其实整体上来说，从存储到这个 CPU 的这个进展，然后到PCB 包括 ABF 的载板，然后这都是可能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看到景气度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领域。那欧阳其实也提到了，可能相比之下确实包括一些设备，那么确实我们去看到它的交货周期似乎没有其他的环节那么剧烈。那同样呢，就是再到可能我觉得整体的这个产业上，包括有一些可能上下游这个高端低端可能相对这个分化比较剧烈的领域，那么可能需要去更明确的挑选其中的这个产业环节，那不能把高端的景气度自然就推演到可能整体行业的这个景气度上。这里特别对于一些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元件，可能我们可能专门去提到了，这里面可能会产生这样的这个海外高端景气度高，但相对消费电子的这个中低端的景气度可能并没有被直接拉动的这样的这个市场状态。那在我觉得可能到具体的这个 具体的可能这些景气度的环节里面，可能我们确实是我觉得也做了一些我觉得这个相应的这些调研吧。那么我觉得在这个细节上来说，也欢迎大家持续去关注这个洪泽 TMT 和电子团队的这个后续的这个研究的内容。市场层面我就不去赘述了。那么今天可能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然后让欧阳可能也非常简要的给大家去介绍这个日本调研的一些反馈，一些这个进展。那也欢迎大家随后去和我们的团队去联系，这个有进一步的问题欢迎持续保持沟通吧。